你知道我最近不是失业在家嘛，所以呢也很无聊，就是在无聊的时刻，我就会喜欢想写写东西，或者是看看书，或者是翻翻有的没的东西。然后我刚才在我的书的里面翻到了一本，我应该是大学大二大三的时候，哦，大一大二的时候写的日记，然后给你们读一下。2016年8月28日。睡了个晚觉，早上将近10点起，去街上吃了饵丝，糯糯的，说不出味道，然后还贴心的在日记本上画了一碗饵丝。在街上逛了一会儿，将近12点回客栈，有点拉肚子，也许稍稍睡得不服？问号。之前看攻略时对凉鸡米线蛮有兴趣，于是午饭吃的就是米线。本来计划和黄卫全下午去苍山走走，黄卫全是我高中的。学生会会长，然后我是他的副手，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去的大理旅行，然后他正好也在那儿做义工，所以我们就结伴而行。本来计划和黄维权下午去苍山走走，但他和老板出门了，大约要3点才回来。我睡了个午觉，醒来就想快到4点，计划泡汤，想想算了，自己一个人逛逛古城也好。走了将近2小时，大约是逛完了。可惜大理博物馆的门没有开，倒是吃了不少，价值35元的芒果冰，价值10元的乳扇和小鱼，然后在小吃城里，价值25元的过桥米线，撑得肚子满满当当。客栈天台就能看见苍山，云雾缭绕。我想了想，不太愿意让其他人陪我去苍山，他都去过一次了，陪我挺不值的。而且我本身也没有太大兴趣。若是洱海，我反倒很有环海的欲望。如果租个电动车兜风是很不错的。写这篇的时候，楼下有年轻人在喧闹。昨晚来的时候并没有看见这么多人，挺想和客栈里的人聊聊天、玩游戏，可没有那个勇气，也没有什么机会。今天走在古城街上，有那么一刻觉得眼前的一切和从前所见的没有什么不一样。商业气息十分汹涌，大概是想逃离喧嚣的人们聚在的这里，却吵了一座城吧。这样看，人类是有原罪的。呼，哦，这个日记是写在我2016年，然后我当时做了一个生日计划，就我每一年的生日，我都会给自己，做一个，愿望清单，就是我今年想要完成什么事情。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我当时的计划就是我想要自己一个人去大理旅行，所以那个时候8月份的时候，我就自己坐上了小火车，然后我就跑，就是真的就硬座，坐那个卧铺，坐了那个坐票，然后从广东坐去了云南大理。对，然后就真的在那里过了一个生日，这是去到那里大概第二天的日记，然后下一天啊，第二天，2016年8月29日，昨晚认识的张胜和老庄，张胜住在我隔壁舱，我当时住的是那种胶囊式的青年旅社，老庄住在对面舱。找我说了很多话，算是熟了。他们出门想玩，我介绍他们去 Bad Monkey，然后我在楼下看着留言簿，朱海妹（括号前台）让我给她画画像。聊了聊，原来她是珠海人，她和我闲聊吐槽了挺久。我9点钟才出门找黄维权，四处走，想回去了，在 Bad Monkey 找到了张胜和老庄，四人在客栈打斗地主。散了以后，张胜跟我讲他信仰的道教，才知道他是法师，可以开坛授徒了。当时我就是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还蛮惊讶的，因为这个张胜他是我在客栈遇到的一个陌生人嘛，然后他是华侨大学毕业的，然后是硕士生，然后他去做了道士。今早和张胜去了苍山，本想赖掉门票。然后没有办法买票上了山，半路都是回民的墓地，有点累。没想到半山腰就回去了。下午和黄卫全骑电动车逛洱海，回来时客栈又搬来了2个新朋友，还有一个是四川的，在西南石油大学读化学大三。晚上几人又去了 Bad Monkey，然后去了按摩。回客栈下了大雨，乘落汤鸡，明天就去昆明啦。然后这里。我为什么会突然有点回味的事情是，就这篇日记里面说有一个是四川人，然后在那个西南石油读化学大三的那个人，就是我后面的第一个 就是喜欢的男生，对。然后就是在2016年的8月份，然后我就第一次遇到了他，然后在旅行当中。然后2016年的8月30日，说好要睡懒觉，但该死的生物钟定时8点将我叫醒，隔着帘子听见影，就是就是美子，美子就是我后面的那个男朋友啊，出发的动静，又逼着自己睡，再醒来就将近10点了，玩着手机，张胜掀开我的帘子，说他要和老庄分道，在大理多待1天便回泉州，早餐和他一起吃的凉鸡米线，为什么那么爱吃凉鸡米线，回客栈收拾东西准备退房，可惜鞋子没干透，引去崇圣寺看三塔，报了团参加白天的行程，我帮他拿袋子，晚上8:50的火车，我们一起去车站，下午无所事事，在黄维泉客栈看了会儿书，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就4点了，慢慢的小城一天过得也很慢。某地主家的4只猫，除了那只漂亮的太爱睡了，老板说猫平均每天要睡20个小时，然后我在那个日记本上画了一个4只猫，然后在那个书架上面啊。然后2016年的8月31日，昨晚在崇圣三塔游客中心等美姿，她带来了一个高壮的男人，挺友好的，酒店就在大理站附近，就送我们进站，我们猜他32岁，他说也大概30，在北京工作。在车上美姿觉得无聊，让我去他车厢陪他。4点火车提前到站，我们走在凌晨的昆明，不冷，打了个 Uber。 他回朋友家，我到青城青旅，4:30没床睡，在客栈酒吧的沙发上看了2集《小别离》，6:10入住上了床，没想到8:30就醒了，为了一双拖鞋走了3个小时，最后在美子那里洗的澡，然后在青旅外买了鞋。下午我们吃完路边小吃，就坐公交去云南民族村，看了将近6个民族点，然后去海埂公园看滇池，中途下了点小雨，我们在滇池边看老人家钓鱼。走回青旅时，我在想我和美子回成都后还会不会联系，又告诉自己学会做他人生命中的过客，或许比走进他人生命更重要。然后还记了个账，就是早餐10元，拖鞋20元，午饭17元，晚餐30元。然后就后面的就不想念了，反正就是后面的日子就是在清晨的那个客栈里面，然后遇到了非常多的人，然后我们的那个青旅他是一男女混宿的，然后有一个外国人在这边学习，然后有一个在横店演戏的类似于像群演头子，然后他除了在就是横店演戏之外，他还和范冰冰跑步和王石团队登山，然后就是还蛮有炫耀的色彩，所以听就有点烦。然后还有一个叫做侯定旭的姐姐，她辞了 HR 的一个工作，然后她原本是广州打算跑一跑，然后还有个戴眼镜的一个姐姐呢，她是去尼泊尔那边一边收材料一边玩，还有云南大学的一些学姐，然后在考雅思啊，还有楼底下还有一些有的没的，反正就是当时在云南的时候，因为我也才大二嘛，就那个时候遇到的人们或者说看到的事情都觉得很新奇，所以每一天都会记录下来，然后我在一直就是记录下我自己的心情，就是那个时候是有这样的习惯，所以看到那个时候写的日记的时候还蛮就是觉得好像有些记忆又被唤醒起来了。这个其实是一个开头吧，算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觉得其实这期节目想讲什么呢，其实是想聊聊自己的奇妙人生，前半生，前就是我的童年时期吧。因为我发现好像我虽然自媒体做的不是很好啊，但是一直都有在坚持记录，想要做自我表达，可是我发现经常会有一些听众也好，或者是以前公众号的读者，就跟我聊天的时候就会就是有意无意的会问我，就说觉得好像我是不是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感觉我好像看起来还挺开朗的，但是为什么感觉文字里面或者是在表达一些观点的时候会有一些悲观以及好像在一些片段里面感觉到好像我和我爸爸的关系没有那么好之类的。所以呢我就想着说，那的确也是因为我的记忆其实也现在是断断续续的，我觉得应该是要总结一下，然后也梳理一下。然后呢我也不知道这期节目 录完了之后会不会有人能够理解，或者是我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动作的原因？那就话不多说，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就起名叫做《我的奇妙人生之喝过继母的奶，然后喝过妹妹的尿》，好奇怪，好羞耻。我的家庭环境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的亲生父母他们各自都有过挺多段婚姻，然后呢，他们结婚的时候彼此之前都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对，然后呢，我在就是出生的时候，我的妈妈就是已经是带着我的姐姐，然后我们是同母异父的关系。我姐姐比我大13岁，对，然后她是相当于带着姐姐，然后嫁给了我爸爸，然后呢，爸爸生下了我，和爸爸生下了我，所以呢，在中间的时候呢，有他们之间也经历过一些感情的破碎，然后以及可能有一些，男女之间这种就是。就我爸这边可能会有一些男女关系相对来说有点混乱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可能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已经离婚了，是在我大概可能2、3岁的时候，就已经离婚，这个时间点我现在都已经快记不清楚了。然后在我的爸爸妈妈离婚了之后呢，我妈妈又带着我的姐姐，就是自己去做生意啊，干嘛的，有很长一段时间呢，因为家庭的矛盾嘛，就。妈妈可能会觉得说，我爸是过错方，然后他，在平时的家庭生活当中也有非常多不作为，或者甚至是非常，待人很恶的那种行为，所以呢，我妈妈可能在离婚之后一直对我爸爸会有一些怨恨在，甚至是一些，鄙视吧，我觉得，对。然后，但是爸爸这边呢，因为亲戚比较多，他们肯定是要帮着爸爸的，所以呢，可能在他们离婚了之后，我爸爸这边的亲戚，包括我爸爸本人，他也会觉得说，会对我说一些妈妈的坏话。但是当然，现在长大了之后就会知道，其实他们两个只是因为不适合导致的一些矛盾，可能他们两个也没有，真的彼此眼中的那么坏，只是两个人太不合适了，所以导致某些特质会在。他们看来会非常令人难以忍受，甚至是道德败坏，甚至是人品问题等等等等，所以呢，我在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离婚了嘛，有很大的矛盾，然后我的爸爸呢，他就和我的亲戚一起把我藏到了湖南，然后大概是在我应该是3岁的时候去的湖南吧，哎，还是4岁，反正就是在湖南待了一年，把我在湖南藏了一年，然后我是大概在5岁的时候，回到了广东，对，然后一直到小学的时候，就小学2年级左右的时候，然后我都没有再见过我妈妈，也就是说，大概我跟我妈妈大概中间分别了可能有3年左右的时间，3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在这3年里面呢，就是我爸爸又和我的阿姨结婚了，就是我的继母啊，结婚了。然后呢，并且在我6岁的时候生下了我的妹妹，就是我跟我的妹妹是同父异母的关系。然后呢，就是比较混乱的事情是，其实我除了我的同父异母的妹妹，还有我同母异父的姐姐之外，我还有一个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就是我的爸爸和他的第一个妻子生的。女儿，但是这个女儿呢，因为在跟我们不同的地方生活，然后也又是跟着她妈妈生活，所以我们其实基本到现在都没有什么联系，但是我从小其实接触到的就是，我知道我有这些亲人，包括我再回到广东之后，我可能小的时候记忆已经没有了，然后逐渐一回到家里面就是一个另外的女人，然后就是那个继母她在那个家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哎有些困惑，但是因为已经没有太多对于妈妈亲生母亲的记忆了，所以当时就非常，愉快的，就是接受了大人的撺掇，就改口叫妈。对这个事情，然后，我的那个继母呢，就我叫她阿姨好了，就阿姨是在我6岁的时候生的我妹妹，然后我是在5岁的时候回的家。其实我在5岁左右就到家的那个时候呢，还是蛮愉快的，因为。那个时候阿姨没有生小孩嘛，她基本上， 跟我爸爸的感情也算还不错，然后所以对于我来说呢，就可能把我当一个小朋友，就当一个玩具一样，就是去哪里也带着玩，然后就反正就逗着我开心就行了。所以一直到五岁到6岁的时候，我跟那个继母的感情其实都还挺不错的，她对我也很好，明面和暗里都还不错。对，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我爸爸他的就是言语和教育方式，有的时候很强硬，甚至是有点奇奇怪怪的那种。就我爸会总是会跟我设定一些人性选择题，比方说，如果要是他死了，或者是他跟那个阿姨离婚了，我要跟谁这种问题。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就是怎么选呢？但是我当时就是为了讨好那个不太熟悉的阿姨，我就会说我要跟着阿姨走，然后我爸就会更生气。就我爸他设置了一个人性拷问题，结果我没有按照他的那个拷问题预想的答案给他，然后他就更加生我的气。然后这个时候我的那个阿姨她就会跑出来，就是会，就是说，哎呀，你不要这样子对儿子呀之类的，然后所以就一开始的时候，我跟这个阿姨的关系是很好的，但是就是在我6岁的那年，我那个时候上的就是幼儿园嘛，有天早上妹妹就出生了，然后我就突然间意识到，哦，原来有妹妹了。那个时候是很高兴的，因为我虽然在那个家里面好像当时是众星捧月吧，还是众星捧月的一个感觉，大家都对我很好，但始终会觉得有点孤单啊，因为家里面的就是我的表哥表姐都跟我的年纪差太多了，所以我并没有觉得有人能够跟我讲得了话或者陪我玩耍，我就很期待有一个妹妹能够跟我一起长大，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跑出去玩，然后一起上学这样的一种幻想。所以呢，哇，我记得我当时刚出生的，就是当时妹妹刚出生的时候，我要准备去幼儿园嘛，然后那个时候阿姨她就躺在那个床上，然后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恶趣味，我觉得大人们就是他就会说，哎，就是说，见缝插针的，就是我爸爸他就会见缝插针的说，就说，你看，就是说你的亲妈都，就是说你亲妈你都没有，给你喂过，母乳，但是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就是他很夸张，就说你亲妈没有给你喂过母乳，然后你看呢，就现在阿姨就是有这个，就是有奶水了，你要不要尝一尝？你想不想喝？然后就是当时的时候，我就想说，就是虽然有点恶心，但是怎么有点蠢蠢欲动呢？然后我继母就是那个阿姨，我觉得当时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她的表情啊，但是我觉得现在想想看，我觉得那个阿姨应该心里也是觉得有点恶心的吧？因为我那个小妹妹她就还是一个皱巴巴的婴儿，就躺在旁边，然后就是我爸就要把她那个衣服掀开，然后就是让我去吮吸她的乳汁的时候，我觉得正常的一个女性怎么样都应该是觉得有点奇怪的吧，然后我当时也觉得有点奇怪，但是就觉得好像此时温馨的画面，就是如果要是拒绝的话，会不会有点伤人家的心啊？然后我就上去嘬了一口，就是淡淡的那种，有点腥味，然后有点那种味道，就是那个味道到现在都忘不掉，为什么呢？就是请听后续分解。然后我就想说，好像也还能接受吧，然后呢就上学去了，然后满心欢喜。然后就结果就是我跟我爸我们两个遭殃的时候就来了，因为那个阿姨她其实一直在胀奶，然后我的小妹妹呢她其实根本就喝不了那么多奶，所以就导致她就不断的在挤奶，然后呢我们家里面就有一堆的奶，就根本就喝不完，然后我们家里面有当时还请了一个保姆，那个保姆还要帮那个阿姨挤奶，然后就要接奶，我们家那个时候算条件还算好嘛，然后就有非常多的瓶瓶罐罐，然后包括我爸他珍藏的那种，就是西方那种古瓷做那种什么咖啡杯还是酒杯，然后就是各种杯子，就我记得有一天印象非常深刻，我从那个幼儿园回家的时候，就是整个桌面上面，包括冰箱里全部都是挤出来的奶，你知道吗？就是我想说，怎么可能会有一个人，就是像一个移动的产奶库一样，一个移动的牧场，然后不断的就是在生产奶呢，就那好多。然后我们家那个时候两个冰箱的冷冻层里面，就是都放了大概就是那些冻起来的奶，然后下面的 冷藏室里面也是那种就是已经快冻成冰块的奶，然后要融化然后再煮熟。然后呢我们家的那个桌子上面还有一大罐，就是那种就是你知道，就当时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奶嗝奶屁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我和我爸爸后来接到了一个任务，当然这个任务也是我爸爸定下来的，就说这么多奶，他说人奶是很有营养的，他说这么多奶如果不喝掉就浪费了。然后我记得当时的时候还跑去那个小区的会所里面就问，就是说有没有人缺奶，就是在补那个哺乳期的孕妇就是产妇有没有缺奶的，我们家有很多的奶，然后可以分一点给你们。然后得到的答复我忘记了，但是我就记得当时那个奶越来越多，然后我就每天早上晚上的时候要帮忙，就是跟我爸一起去喝那个奶。然后那个奶就是每天喝每天喝真的会恶心死，因为越喝越腥，而且就是那个奶越就是越挤它其实越淡的，那个奶味淡了之后呢腥味就更重。然后我爸又为了，就是我爸其实他不想喝那么多，他就想说就是陷害一下儿子吧，然后就说我在长身体让我多喝一点。然后就每天你知道就是我估计我现在的手我量一下，可能估计可能每天要喝大概600毫升的奶，就是而且那个奶又不是新鲜刚挤的，它可能就是可能上个星期挤了，然后冻在冰箱里面冻成冰块了，然后他又不舍得丢，他又想要煮熟了之后给我喝。然后呢我就每天喝，真的有一天我觉得快喝到吐了。然后我爸就想说灵机一动又动动，他想说我们家那么多茶叶那加一点奶不就是奶茶了吗，然后他就把他喝剩的茶叶然后又加上那个人奶就是放到锅里面去煮，或者有的时候甚至都不煮，就直接就是拿那个奶冻成冰块之后就直接倒到那个热的茶里面去，然后就这样的摇摇摇摇摇把它摇融化了之后，然后就直接这样喝。然后我就真的还觉得哎蛮好喝，有点美味呢。然后就喝了大概有将近可能我估计可能得有3个星期左右，对，大概有3个星期左右。然后我就觉得当时我真的每天回到家 我们家里面就是那种奶的味道，就是我感觉我说话也有奶的味道。然后有一天就你知道就前几天的时候我跟我就是对象 Tim 还有他的妹妹我们去那个霸王茶姬去点奶茶，然后他最近不是新出了那个印记的那个奶嘛，然后那个奶茶的那个奶味真的就是跟我喝的人奶是一模一样的味道。然后我当下就跟 Tim 说，我说这个太像我阿姨的奶了，然后就当场一片死寂，就是永远都忘不了。而且我爸也喝了好多，然后我觉得当时的时候我姑姑到我们家里面来就看到我们在猛喝人奶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也想说你们一家神经，就这种感觉。对，然后而且呢就是在哺乳期我觉得慢慢就开始我的阿姨可能慢慢会开始对我有一些不耐烦的迹象出现的事情，就是因为他要带小孩，小孩会经常哭闹嘛，然后我又是一个小孩，我会经常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因为我当时真的把他当妈妈，然后我就在他的屁股后面就是不断的就是问东问西，想说这小妹妹怎么还不醒啊，或者我可以摸摸小妹妹吗，然后我说我可以下去玩吗，有人可以陪我吗，就类似于这样的问题。他就会慢慢对我不耐烦，就想说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还说好好好，后面就假装听不见，然后再到最后面的时候可能我就会直接就是让我滚，就类似于这种然后就会有一点点感觉到就是说好像眼前的这个女人对待我不像以前那么上心了。对，然后而且我觉得后面就是当我长大了之后再回看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件事情会让我觉得细思极恐，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喝妹妹的尿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我的家里面有一件轶事，就是说以前我还很小的时候呢，我爸爸和我的妈妈就是带我去我爸爸的同事家里面玩，然后呢我在人家的卧室里面就要拉尿然后呢我爸呢就怕就说我尿到别人的床湿掉了，就说拿手接住我的尿，然后又 又怕就是那个尿滴到地上就直接喝了下去，就有这么一个故事在这儿，也不知道是真实的还是在开玩笑的，反正呢就一直流传下来啊，经典有流传的概念，然后就会传到我的耳朵里面，就一直反复的讲，就似乎想要证明就是他有多爱我。然后那个时候我爸就说，哎，你都不了解，就是童子尿是治百病的，所以就说喝了也没有什么关系，反正都是没有什么味道，小孩子尿就是没味道的，而且很好喝。然后我就一直会有个好奇心，然后正好妹妹不是出生了嘛，然后有一天我就是在厕所，然后我在帮那个阿姨就是端那个小尿盆，就是要给妹妹接尿的时候，我就突然提了一嘴，我想说童子尿到底是什么味道，然后那个阿姨就说你可以喝喝试试看，然后呢真的哦，就他没有任何的阻拦我的意思，他就直接说你可以喝喝试试看，然后我们就换了一个就是吃面用的那种铁盆，然后就接了他的尿，我印象中应该有大概一个巴掌这么大，然后可能有一拳那么深的那个碗，然后小朋友的尿其实我现在印象中已经快记不得了，但是其实没有想象出那么好喝，但是也没有想象那么难喝，就没有什么，的确是没有什么味道，淡淡的，然后我就真的喝下去了，喝了大概可能小半碗，然后觉得有点恶心，然后就你这种感觉，然后那个阿姨就说啊，好了好了，喝不完就不要再喝下去了。然后那天我就觉得哇，就想说完了，因为我小的时候有支气管炎，其实那我想说好了，就是喝完了之后我的支气管炎应该就好了吧，嗯，然后那天我爸回到家的时候我还非常的开心，我就跟爸爸说，我说今天我喝了妹妹的尿，然后呢童子尿是治百病的，我就想说有没有可能就是我的身体会变好一些，但是我已经完全忘记就是我说了这个事情之后那个阿姨和那个爸爸的反应到底是什么了，由此可见他们应该是没有什么反应的，就似乎就当做是一个玩笑话就这样子过去了，但是我会一直记得这个事情。然后现在我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一直也跟我妹妹有的时候会聊这个，就是会讲起这个事情，我会觉得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因为就觉得那个时候年少无知嘛，年幼无知，就只是觉得好像家人之间有很深的爱，但是就是再长大一点，就是已经成年了，然后我就会突然间觉得，哎，如果我是一个小朋友的继父，我会让我的继子去喝我亲生小孩的尿吗？我感觉好像也不会吧，因为这感觉有点像在恶整别人的感觉，就不管怎么样好像我都不太会，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妈呀，就这个女人哦，就是是有一点子就是邪恶在身上。嗯，然后呢因为妹妹后来逐渐长大了，就是已经到了一二岁就是最吵人的那个阶段了，就满屋子要跑，然后呢又要喂饭，然后每天基本上都要围着妹妹转，我就逐渐变成了一个会受她冷落的这么一个角色，而且在那个时候我可能也比较调皮吧，已经逐渐上小学了，那个时候我会因为等不到校车，所以呢就会自己走路去上学，然后就会被老师和家长一顿暴打，然后或者是可能早餐的时候呢，因为我早上上学，然后那个阿姨和爸爸是起不来给我做早餐的，他们就给我买了那种蛋黄派，但是那个蛋黄派其实很难吃，因为冻在冰箱里面，蛋黄派中间那个心是硬的啊，然后而且就很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不喜欢吃这种东西，但是他又觉得没有东西吃怎么办，然后我就去偷偷的跑到那个柜子上面，就是我们家的那个厨房上面有个柜子，它里面有那个方便面，对，加州方便面，然后我就把那个东西摇了之后，而且当时那个方便面非常的流行嘛，我就把那个方便面这样拿下来，就是偷偷带一包去学校，然后边摇边吃，饿了就吃，就感觉好像是一种又流行，然后又饱腹，然后味道又美味的这么一个早餐这样子，但是就被发现了，被发现了之后呢，结果又是被打一顿，就说我偷吃家里面的东西，甚至呢还要把我姑姑叫到我们家里面来，让我姑姑来教育我，意思就是我不应该偷窃，然后我姑当时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家楼下很黑，然后姑姑就拉着我，然后还教育我说，就说他说就吃方便面呢，人家都是像消防员啊或者这种有一些比较应急工作的人们，他们要去紧急出任务的时候要充饥才会吃的，那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什么油炸是膨化食品啊之类的，其实小朋友吃太多了对身体也不好，然后也这样子教育我，然后又说就是其实呢你也不算偷，你只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跟家里面的人讲，就也不要太就是觉得自己怎么样，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在偷东西， 我觉得这是也是他们的教育方式不对。但是所以就是诸如此类，你就会发现，就是可能五岁到六岁的那一年，就是我还是一个就是爸爸疼然后阿姨爱的一个角色。然后妹妹出生之后呢，好像我就慢慢的没有那么重要了，甚至是经常被打嘛，我就会有一种自我的厌弃，觉得好像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或者是我太不听话了，然后导致就是他们没有那么喜欢我。所以可能也是逐渐在那个时候会有一些讨好型人格出现。而且呢中间也会出现几次，其实我的姑姑们和那个阿姨是不太对付的，因为我的姑姑们清楚的知道那个阿姨她不喜欢我，并且可能也是通过一些不道德的方式认识的我爸爸啊，所以在他们的眼里面那个阿姨是小三的角色。对，然后哇我们窗外有松鼠哎，不好意思偏题了。对，所以他就一直就是我的姑姑们反而是为了我就会经常跟我的家里人开战的那种角色。然后我也很依赖我的姑姑，然后就后来我姑姑就觉得 我那个时候六七岁嘛太瘦了，然后整个人就脸都凹下去，然后又支气管炎又没有好，然后就把我接到他的家里面，有的时候会去生活一段时间就调养一下身子。但毕竟姑姑是姑姑，所以就她没有办法完全就是起到一个妈妈的角色，虽然她很爱我，是我的小姑啊，我的小姑就是很爱我。然后后来就没有办法，然后毕竟她因为我的妈妈跟我们都是在一个城市里面嘛，然后我的小姑后面就找到了我妈妈，然后就设计了一个重逢的方式让我跟我的妈妈相见了。我觉得那很蠢的一天，就是我们经常我跟我小姑在一起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经常去超市里面逛街然后买东西，然后呢我们就会各走各的，就是我姑姑知道我喜欢看书看童话书，所以呢她要去买菜，她知道我不喜欢买菜，她就会把我留在那个超市的那个书店的那个位置，就会说你就在这看书不要走，等一下我们买完东西之后就过来找你。对，然后我就在那个书店就是在看书那个地方就是等着他们，然后就在翻阅一些小孩看的书。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安排就是我妈就突然间出现，然后就我觉得其实那个时候很让人家害怕，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一个很久你童年印象中根本就没有出现过的这么一个角色，虽然我很就是他当一出现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谁的，但是当时还是很恐惧，他就突然间出现，然后就这样的蹲下然后抱着你说，就小宝是你吗？小宝就是说你知道我是谁吗？让我知，但是我心里面知道我说他是妈妈，可是我还是觉得很害怕，因为我的记忆中已经没有什么他的真实的印象了，然后我就有点想要躲开他。但是等一下我的小姑就是奇迹般的出现，就说天哪，就说小宝这是你的妈妈呀之类的，然后就啊一个大团圆。然后那天的时候妈妈就带我在那个小姑家附近的一个麦当劳那边，就是带我吃麦当劳。那个时候毕竟麦当劳对小孩来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嘛，就是逗我开心，然后呢带我吃完了麦当劳之后呢把我送回小姑家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小姑又是背着我爸爸把我就是带到妈妈那边去的，所以呢大概会有几个月的时间吧，就是我跟我妈妈的相处都是要背着我爸爸进行的，就我爸并不知道我已经跟我妈妈联系上了，都是通过我的小姑进行的。那个时候呢就是小小的身躯里面藏着大大的秘密，也导致了我为什么现在嘴巴会那么严，我觉得是这样导致的啊。然后总之呢就是去到妈妈家之后呢就是开辟了另外一个天地，因为那个时候妈妈住在外婆家，然后外婆又是一个非常慈祥的一个人。然后我的印象中也很神奇，我的记忆里面可能妈妈的印象不是那么深了，但是我一直记得我会有个姐姐。对，然后因为小的时候其实我出生的时候是我的妈妈和我姐姐他们两个人在带我，然后我姐姐不上学的时候都基本上都是带我长大，所以可能又是一个比较年龄接近的状态，所以就会印象中一直会记得有这么一个人的形象在那里，童年记忆就非常的深刻。然后就回到了婆婆家之后就会一直就是好像很多的记忆就慢慢跑回来，然后他们又对我很好，就我就重新又在妈妈家找到了就是那种众星捧月的那种安全感，或者说是一种优越的地位，所以我又很喜欢到外婆家那边去。对，然后只是说这样的幸福总是要在遮遮掩掩下面去度过，可能某一个周末或者是一天的时间这样子。然后 但是好景不长嘛，其实我觉得这是保密的，可能在大人那边已经通了气了，可能我的小姑早就已经给我爸爸打了预防针，就说啊，我已经带庄潇见了他的妈妈了，啊，只是说我那个时候好像要配合演出，假装不知道这样子，所以还要在大人面前撒谎。可能当我爸就后来出差了之后回来问我，就说你是不是已经见到你妈了，我还说没有啊，啊，我不知道啊，对，但是那个时候妹妹已经大概一岁多了，一岁快两岁，其实已经会听话了，我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会紧张，因为表面上我还会叫那个阿姨叫妈妈，对，然后表面上面别人都就是我们小区里面的人也并不知道那个阿姨是我的继母，大家都以为我们就是正常的一家三口，对，都是亲生的，然后我们是一个后来变成一家四口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也很害怕就别人会知道，就是我们是一个重组的家庭，或者说是一个就是很奇怪的这么一个家庭，对，然后我也会觉得很害怕，就是妹妹会感觉到不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很不喜欢就是我的爸爸或者是那个阿姨在我的面前说你有你亲妈这个事情，对，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是一直都不会说我妈，我都在他们面前说下脚那边，然后也不想让我的妹妹知道，就是这样的事情。所以就是在爸爸这边的时候，我还是很想要努力的就是去演出我们一家本身就是一家人的这样的一个景象，但是其实事实并不是如此，对，然后呢就这样子，我们就是后来我爸爸就默认了嘛，也默认了就是说妈妈找到了我这个事情，但是他始终会在我的面前说爸爸的坏话。然后我的妈妈呢，可能那个时候也是跟我爸爸离婚了之后，也一直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抒发点，所以也会经常在我的面前，就当她知道了我爸爸或者是那个阿姨可能对我有些不太好，或者是很忽略的地方的时候，或者如果我被打了，或者太瘦了，或者是我肠胃不好的时候，他们也会在我面前抱怨，就说觉得哎，你爸真不是个人呐，类似这种话啊，反正就是双方都觉得对方不是人啊，然后我就会面临着就是我的亲生父母在互相指责对方，然后互相的诋毁对方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我就有的时候会有点疑惑，就是你们两方都会说对方是很坏的人，就让我不要相信他们，那么是不是可以证明就是说原生的家庭就是一个全员恶人的状态呢？那我是不是你们两方每一个人我都不太好相信呢？是不是我完全的相信你们之后，你们可能也会就是对我另有所图，就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封建的概念，就是我是家里面的嫡长子，是可以说的吗？就我的确是我们家里面的嫡长子，在特别是在广东那边，就是大儿子嘛，就是家里面又是家里面唯一的一个嫡系的，就是后代，男性的后代，就是好像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好像长大之后要承担起就是家族的振兴、家族的绵延，以及赡养父母这样的一个责任在。然后我小的时候可能也是电视剧看太多了，我就会想说就是他们现在这样子争我，有没有可能其实是他们想要让我长大了之后就是多养他们一点，多给他们一点钱之类的，所以我就会也会在心里面有一些自己的戏嘛，所以就是明明就是一个家庭，但是有的时候会我的心里面的戏太多了，就会导致会有一些就是一些家庭伦理剧在我的内心上演。然后而且另外一个危机就是我当时内心的危机是除了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在结婚之前各有各的小孩之外，其实我的阿姨她在跟我爸爸结婚之前同样也有一个小孩这是一个和我异父异母的就是姐姐，对，然后我当然跟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呢我的妹妹非常喜欢这个跟她同母异父的姐姐，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过年或者是某一年的节假日哈，就是那个姐姐她就会从老家然后跟着就是我阿姨的爸爸妈妈然后到我们家里面来，可能会住大概一段时间，可能会住一个暑假或者是住几个星期，然后来看看他的妈妈这件事情呢我爸也默许，在这方面呢我觉得他还算是个好人然后但是我会发现就我明明跟我妹妹已经那个时候我可能大概还是在上小学嘛，就会觉得说我明明跟我妹妹是非常 亲密的从小长到大的这么一个关系，可是我妹妹好像更加喜欢那个姐姐，我就觉得我在我妹妹面前的那个地位和关系就突然间有了竞争关系，就有被威胁的可能性。然后我又要去，有的时候我就会想要讨，就是想要保卫我在这个家里面唯一一个可能比较纯粹的关系，就是我和我妹妹的关系，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没有任何的别的竞争或者是冲突嘛。然后我就会很刻意的讨好我妹妹，特别是在那个姐姐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也会希望说我能够做得更好。比方说妹妹如果要出去玩，我就会非常踊跃的就是带她全程照顾她，就是从带她下楼，然后到她渴了给她买水，以及就是有小朋友欺负她了我要帮她说话，然后甚至帮别人跟她打架，然后还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一系列全 一条龙服务做得非常到位。嗯，然后我觉得也是那段时间会让我非常珍惜我跟我妹妹的相处的时光。嗯，我跟我妹妹的关系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我真的是一心一意的在爱着她啊。虽然说可能爸爸妈妈非常的宠爱她，导致她可能有些骄纵，但是在我的眼中就是因为是我的妹妹嘛，我自然会觉得她骄纵没有任何的问题的，甚至在别人面前我也永远都是向着她的，我也要保护她。就我们是我六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他的哥哥了，然后我们两个是从六岁开始就一起生活，然后直到我19岁，然后我的爸爸和阿姨和那个阿姨他们离婚，然后我的妹妹给了那个就是那个阿姨之后，我们两个没有在一起生活之外，就是基本上我的整一个童年少年时期都是和我的妹妹一起生活一起度过的。所以就是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情谊会跟他非常的深厚。然后从我妹妹出生开始，我在帮她喝奶，我在帮她喝奶，然后，我会去帮她换尿布，那个时候还是用纱的尿布，我会给她，就是还我会帮她洗尿布，然后呢，等她慢慢长大了之后呢，我要她走那个学步车，我要在她后面推着她，然后我跟阿姨出去玩的时候呢，阿姨有的时候会累，我就会还要帮着抱妹妹，但是我不太敢抱好，所以我只是敢坐着，就是抱妹妹。等妹妹开始会爬了之后呢，我就是妹妹的玩伴，嗯，就是妹妹在家里面到处玩，我就跟她，就是要护着她，怕她磕到头，然后呢，然后妹妹如果要是哭闹了，我还要哄她。然后等到妹妹再大一点，上幼儿园了，她已经会说话了，然后已经有社交的意识了，她跟小区里面的女孩玩，我跟小区里面的男孩玩，但是呢一旦他跟小区里面的女孩吵架了，我就要马上冲到他们的面前去把他带走，让他跟我在一起玩，或者是就是让他换一种心情这样子。对，就是会非常的呵护他，就他是我一手养大的玫瑰那种感觉啊。然后就是小区里面的大人们就看到我跟我妹妹的关系，以及我那么呵护我的妹妹，有的时候也会称赞我，就说哎呀，就觉得说呀，小菠菜真的是一个好哥哥呀，就是对妹妹这么好，然后那么尽心尽力的带着她，走到哪里都带着她。然后也是因为大人之间的这种玩笑和称赞，我也会觉得说我做的事情是对的，然后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我只要能够把我的妹妹照顾好，我能够获得更多的赞扬，然后也让我觉得有点更卖力的讨好我妹妹吧。但是慢慢的我的那个这种想法也逐渐的有改变，因为在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因为那个时候的阿姨可能对我的确是太差了，因为她会动不动打我，因为我跟我妹妹在一起相处时间太长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妹妹她如果要是摔了一跤，或者是有了一些什么样的就是挫伤啊，或者是哭闹，她都会第一时间找我算账，脾气爆起来可能就会直接打我。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就是让我其实现在都会有点恐惧的事情，就是走楼梯包括别人拿东西指着我，就因为有两次印象非常深刻。一次是我那个时候牵着妹妹走楼梯上楼，我们家那个时候没有电梯，走楼梯上楼，然后呢我就牵着妹妹的时候，因为我长得太高了，然后妹妹太矮了，我就往前走的时候呢就有点下意识把她往上拽，结果他也没走稳，他就直接这样子就趴在那个楼梯上摔倒了，就可能额头还是脸可能就是摔到了那个楼梯的那个直角的那个尖尖那个地方。 然后就他就疼得哇哇大哭，然后那个阿姨就一下子就非常生气，他就直接这样子一脚把我踹下楼梯上面去了，我就直接大概在那个可能上了大概五六个台阶的那个地方就这样的往下倒，然后就被就是被那个楼梯的那个尖尖这样子一路像刮痧一样刮下去，然后我们的楼梯每个楼梯的那个节点它会有一个垃圾桶，就这样直接咣啷啷啷啷啷这样的摔下去，然后头就撞到垃圾桶那边，然后就整个人倒在垃圾桶里，然后他就是这样子过来骂我，意思就是说我是不是故意的在害他女儿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觉得很委屈，然后我就非常害怕走楼梯会从楼梯上掉下来，对，然后从那以后就也会有点害怕，而且那个时候又很怕，就是说我要是跟我妈说或者是跟小姑说，他们会找我就是那个阿姨拼命，然后我万一要是把我爸的家庭拆散了怎么办，所以就也就是会隐忍下去。然后又还有一次是因为就是我们要翻，就是周末的时候我会翻进我的幼儿园里面去玩，然后我妹妹也跟在我的后面翻一个栏杆，结果呢她就是也是没有，我也没有看好她，然后她就从翻过来的时候呢就不小心又掉下来了，然后那个额头就这样子真的就是被那个台阶就磕伤了，就直接就流血了，然后呢就摔了好大一跤，然后那个时候阿姨就好生气，就是生我可能有一个星期的气，就那个时候我放学回到家的时候，她有的时候一提到这个事情她就觉得说你把你妹的额头搞就是搞烂了，你是不是就是存心的怎么什么东西，反正就是一提到这些他就会打我骂我。然后有一次就是他就我们中午的时候在吃饭嘛，就我放学回家吃饭，然后那个时候我爸不在家，然后就只有我和阿姨还有妹妹三个人，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应该是我跟我妹可能抢一个什么东西，类似于什么某一道菜什么的，我就觉得说你老吃我的菜，然后我就有点生气，然后我就对我妹妹可能翻了个白眼之类的，然后那个阿姨就看到我翻了白眼，就马上就是拿一个筷子戳到我的眼睛上面，就是快戳到我的眼睛，然后就意思就是说看什么看，就是你就是这样子故意的，你就是想把你妹害死，然后就这样子拿那个筷子就直接就是抽我的头，对，然后就很痛，然后就是诸如此类的一些事情嘛，反正就那段时间就非常的难受，就经常会被他就是各种打。然后有一天也是因为一个什么事情，就是我在洗澡的时候，我们家那个热水器然后就它是燃气的热水器，我爸爸就说你们每次洗完澡之后要把那个燃气的那个开关关掉，不然它会爆炸。然后呢我就那个阿姨在我前面洗完澡之后我就进去了，我就看到觉得说好像那个燃气没关是不是呀，我就这样子说了一句，我说妈你的那个燃气好像没有关，但是可能是我看错了。然后他就进来，他就说怎么会没关呢，怎么会没关呢，然后就一下就抱着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诬赖他，然后就拿那个水龙头的那个就是莲蓬头那个头这样子就敲我头，就猛敲我的头，我都记得我当时就直接被敲到就是直接抱头蹲下了，然后敲到手都就是被敲青了。然后正好那个时候我周末要去我小姑家，我小姑就是带我睡午觉的时候就发现我为什么头肿了这么一个大一个包，然后后来问了我之后才知道，就说哦，就原来是那个阿姨就是在打我这样子，他当时就非常心疼，所以就再加上当时我营养不良嘛，就是会经常头晕，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整个人就比较佝偻，就是肋骨也出来了。他就跟我爸就说要把我接到他家里面去住，然后我就在他们家住了两年，就是跟我妹妹这样子的话就大概分别了两年左右，但其实我周末还是会回那个爸爸家的，只是说可能上学的时候就周一到周五会在小姑家住，对。然后就是在那个时间段里面又会很想念那里的一切，就是并不是想念爸爸和阿姨，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对他们有点恐惧了，我其实还是想念的是跟妹妹在一起，因为在小姑家的话都是大人，然后表姐都已经比我大9岁，表姐已经上高中初中了然后没有什么人能够跟我玩，在家里面我基本上就是一个，而且又是寄人篱下嘛，你只能去按照他们的规则去生活，我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自己的空间，也没有自己能够去做主的事情，然后玩具也基本上都是表姐留下来的玩具，也不是我能够去选择的玩具，就是虽然我小姑已经很真心待我了，但是那毕竟不是我的家，不是我的爸爸妈妈，然后我还要在他们家里面看着，就是说我小姑小姑父还有我的表姐他们三口之家就是其乐融融的样子，我就会很想念就是回到我自己的家里面去，对。然后所以就是可能就是那两年之后我就4年级的 时候我就回到了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家，我自己的爸爸家。那个时候因为小姑她搬家了，对，就送回去了。然后其实中间估计也是有一些因为生活费方面的一些问题嘛，对。然后我就又开始跟我妹妹在一起生活了。我妹妹她基本上那个时候我四年是十岁嘛，然后我妹妹是幼儿园，已经上就是开始上幼儿园了。嗯，我们就又可以就是比较愉快的玩耍这样子。而且那个时候我也比较成熟了，我觉得就是可能会逐渐的隐藏自己的一些情绪，然后我会开始就是因为住在别人家太多次了，太久了，然后我也会开始就是有一种讨好人格，以及会去努力适应那个环境，然后我可能也会讨好那个后妈，然后我也会讨好我的爸爸。就明明我可能知道，我觉得我爸爸好像有点冷漠，好像有的时候不站在我的身边保护我，为什么要任由那个后妈打我的时候，我好像也不会把我的这种不满表露出来。然后我明明也知道那个后妈不是我的妈妈，然后甚至她有的时候会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事情来打我骂我，然后甚至是贬低我的妈妈，我的亲生母亲。然后我也会就是假装听不见，或者甚至附和她。就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情绪，就是我整个人的性格是非常的扭捏，然后且复杂的，甚至是有点灰暗的。然后我当时我觉得我生命中唯一的光就是我妹妹，因为我妹妹有一段，就是她小的时候真的是一个非常天真的一个小朋友，就虽然有些骄纵，但是她真的就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甚至她还会在那个阿姨可能冤枉我的时候，她会保护我，她会直接就是整个人护在我的面前，就是你不要再打哥哥了。会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会真的觉得他是我在那个家里面的一束光，然后我能够跟他玩游戏，我能够跟他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像小朋友之间的交往，我们可以正常的抢电视看，我们可以正常的去聊一些小区里面谁谁谁跟谁玩的一些事情，对，然后就非常的快乐。一直到我上六年级，我们在小区里面反正就各种玩，就反正没事干的时候我们就在小区里面玩啊干嘛的。然后那个时候那个阿姨她会在家里面就是小区的会所里面打麻将嘛，有时候会打很晚很晚，可能会打到晚上12点或者是10点多，然后他会给我和我妹妹一些零花钱，但基本上不会给我，他就会把钱给我妹妹，然后让我妹妹管着钱，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去吃点烧烤呀，或者是一起在那个会所里面看电视看偶像剧啊，然后可能又会去别人家里面玩玩电脑呀，或者是玩玩什么别的桌游之类的，反正就很自由，我跟我妹妹就是很好的玩伴。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我爸爸和阿姨的关系因为出差或者是因为常年不在一起嘛，那个时候爸爸的工作有些调动，就会有些裂痕。特别是我爸这个人呢，你知道就是白羊座吧，就是有的时候男女关系上面就是还是有点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啊，经常就会被那个阿姨抓到一些隐隐约约的把柄，然后他们就大吵一架。然后那个时候他那个阿姨说的最多的事情，就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要把我休了，然后去找别的人，你是不是要找是不是要找菠菜他的妈妈呀，或者你是不是要找别的女人呢，你是不是要跟我离婚呢，你是不是小孩都不要了呀，就这种话。然后我们的卧室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卧室就在我爸的卧室对面，然后那个时候我妹妹就在跟他们一起睡，我妹妹没有自己的房间，所以每次他们一吵架的时候，我妹妹就会在半夜可能被他们吵醒，然后就很手足无措的就坐在那个床上，然后就哭，然后就说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吵了。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应该十一十二岁吧，就是我必须要去做一个保护我妹妹的那个角色，然后我就会跟没事人一样，就他们就吵他们的，我就像就是那种打游击战一样，他们就大人们在打架在撕扯，然后我就你知道我就很像那个就是金刚大战哥斯拉的时候，就是在城市里面就各种打架，然后城市一片狼藉，然后我就是那个人类，然后就在那个就是一段废墟当中去寻找我要救的那个人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在扭打的大人中间肢体的中间穿梭，然后就把我妹妹这样的救过来，然后把她抱起来，然后就把他抱到我的床上面去，然后我就跟他讲故事，然后我就拍拍他的背，我就说你今天晚上就跟哥哥睡，然后我就给他哼一下歌什么。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妹也是有点神神经经，他就不要跟我睡，他非要去劝架，他就一直那个哭，就那边隔壁房间的就在那里撕扯，然后我妹呢就那哭，然后我就想说完蛋，就是怎么搞啊，然后就这样子还是要就是把他拖住，把我的房间反锁，然后就强制把他按在我的身边， 然后我就给他讲故事，或者是跟他聊一些八卦，有的没的，有的没的。然后其实我自己内心也在害怕，因为我自己知道，就是目前来说，我有一个家庭，其实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小的时候，我并不想让别人知道我自己是一个离异家庭里面生出来的小孩，并且我还有一个一直在虐待我的阿姨，就是继母。对，我总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搬不上台面的事情，就是小朋友会嘲笑你，他会觉得说你低人一等。然后我就不希望就是说现在的小朋友，或者是我小区里面的小朋友，都明明都已经认识我们这一家了，我不希望他们有一天真的离婚了之后，我又要变成一个没有妈妈的小孩，然后或者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小朋友。我也很怕我的妹妹可能不会跟我生活在一起，我就很害怕我现有的家庭支离破碎，我就很想要守护这个家庭。然后当务之急先把我的妹妹就是哄好了之后，让她能赶紧睡觉，不要太害怕。然后可能等她快睡着了之后，可能那个爸爸和阿姨两个人也吵得累了，然后我可能还要跑过去，就是像一个小大人一样，你知道吗？就会说啊，爸爸妈妈不要生气了，已经很晚了。然后就说希望你们能够就是开开心心的，有什么事情的话明天再说，就是妈妈其实非常的爱你，然后爸爸其实也很爱妈妈，就是其实你们两个都很爱彼此，你们好好说，有的没的。但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的鸟用，就是后面的结尾永远都是可能我被就是被轰出房门，然后可能后来他们冷静了一下之后把门关上，然后把我妹妹又抱走，然后他们两个可能就是又彻夜要聊一些复盘一些什么东西之类的。就但是呢，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尽到了我的责任，然后我很有成就感，我真的非常的有成就感。对，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又守护住了一个就是一个来之不易的现状，然后甚至可能在后面的两三周里面他们见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自然，我还会你知道就是会像一个很谄媚的那种太监一样，就是说哎呦，就是皇上娘娘其实很记挂您的，昨天娘娘跟我说个什么东西，然后等一下又跑去跟娘娘说哟，娘娘皇上啊其实啊只是说什么东西都憋在心里，其实啊他可在意您了，您就是后宫之主巴拉巴拉巴，你知道就是我就会有这种态度出来，就是把他们哄好，然后等他们就是比较和美了之后呢，我又如获大赦一样，就是比较自在的生活。对，就我前段时间不是在看那个恋爱兄妹嘛，就那个韩综，所以我那天看到就是他们在介绍彼此的家庭背景的时候，很多人是因为初雅姐弟的那个情节而受到感动，因为他们是两个彼此拯救彼此治愈的这么一对姐弟，然后在苦难当中成长。但我可能更触动的就是女二男二的那一条兄妹线，就是他们是哥哥比妹妹要大很多岁，然后在爸爸妈妈闹离婚吵架的时候，哥哥就把妹妹拉到房间里面去看书，然后想要说带她逃离那个环境，就我完全带入进去了。而且就我当时会觉得说我可能我当时的心情会更复杂一点，因为我并不是那个阿姨的亲生的儿子，我也并不是我的印象中，我觉得我并不是我妹妹的就是亲生的哥哥，就是我只是想要让，而且我又想让他觉得说我其实就是你的亲生哥哥，我除了你妈以外我没有别的妈妈了，然后除了你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兄弟姐妹了，就是我总是希望他能够感觉到我们就是一家人，没有别的其他的因素会威胁到我们这个家庭的存在。所以呢就那个时候我的心态就很纠结，因为我知道我明明就会有自己的妈妈，有自己的姐姐，然后我也知道她也不是只有我这一个哥哥，她有她自己的同母异父的姐姐，就是我们明明就不是一个看起来这么单纯的家庭，关系那么单纯的家庭。所以就是我一边在安慰她的时候，我一边其实也要欺骗自己，然后我觉得好像欺骗自己的过程当中，我好像也舍弃了一些我和我家庭，就是我和我妈妈那边和我姐姐那边该有的忠诚，就那种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心里有时候又会觉得有点难过，就想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但是那个时候不会有那么多自省的，只是问完自己这么一句之后，还是会非常积极的投入到当下那个家庭的环境当中，我希望能够融入进去，我希望有一天那个阿姨她会承认就是说我是她的儿子，把我当成她真正的儿子看待， 然后我们可能会是一个未来比较幸福的一个家。甚至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会害怕，就万一有一天我结婚了，然后我要办婚礼，然后呢我的亲生母亲要出席，然后我的继母又要出席，那他们两个该怎么样就是处理这样的场面，我该怎么样处理这种尴尬的场面呢？我要怎么跟我未来的妻子去解释这样的事情，去怎么去处理这样的局面呢？我甚至想到说我要办两场婚礼，一边呢就是跟我妈妈那边办，一边在我爸爸这边办，就是会想很多。对，然后就这样的事情多了之后，就会让我自己，我觉得可能会又会有一种又一点点就是悲天悯人的感觉，就是万事都觉得自己很委屈，万事都觉得自己好像做了很多的心，但其实没有人看到。然后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很久很久，一直持续到我后来上了大学。对，但我其实上了大学之后呢，也不是上大学，就是应该说在高中的时候，我妹妹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妹就是已经上了小学，然后已经逐渐要就升初中了嘛。那个时候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完整的朋友圈，然后也跟我没有那么亲近，也不是亲近，就是没有那么跟我黏在一块了，他有自己的生活圈子，然后我们两个的社交圈子也逐渐的就是比较独立了之后，我们两个就还是一个跟可能普罗大众的家庭兄妹一样，就可能会互相吵架，然后也会互相就是损嘴的这么一个关系哈，就没有像以前那样我必须要守护他的感觉，甚至有的时候我还会吃他的醋，因为我慢慢逐渐长大，见识到了更多其他家庭的兄妹关系之后，我就会觉得有的时候，哎，就为什么就你们这么偏爱这个妹妹啊，就我觉得我也是儿子吧，还是嫡长子就为什么有零花钱或者是你们要买奶就是都只给妹妹喝不给我喝呀，为什么妹妹可以去商场选她想买的东西，为什么我只能拎东西，我什么选择都没有呀，就这种感觉，就我其实内心有又有一点点小小的不甘和那种不舒服，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对，然后妹妹可能也会因为被我保护的太久，她也会习惯性觉得说这些东西就是我的，然后但是我坚持的一个事情还是会，就是说我在她面前绝对不会提我的亲生母亲那边的事情，就是还是希望她觉得我们两个就是亲生的兄妹，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发现这个事情是做不到的，因为到了我高中的时候，妹妹她可能上了，也上了初一吧。就会有一些可能学习上面包括他的一些个人的价值观上面和我开始有了背离。对，比方说我是一个我觉得我算是继承了我爸爸妈妈的一些优点的人，就是我继承了我爸爸的坚持和节俭，然后但是又继承了我妈妈的浪漫和善良，然后包括一些热情等等等等，就是我觉得我是会努力的给自己找那种舒服和光明的人，但是我妹妹有的时候会可能是因为太过于被溺爱，从小的时候，所以她好像继承了更多的是她爸妈的一些缺点，就是可能会比较易怒，然后可能不太会沟通，并且呢就是会有点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后来我慢慢的有了自己的圈子之后，我更加会跟她有点没什么话聊，但是我还是会像一个长兄的形象，我会劝他要好好学习啊，不要乱搞就是恋爱关系之类的这种事情，那也话不投机半句多嘛，所以就会慢慢的就是关系会有点疏远，然后特别是上了高中之后，我有了自己的独立的意识和那种观念，我跟我继母的关系其实也越来越差了，因为后面不仅仅是他和我爸爸的感情问题，然后还有一些金钱方面的一些纠葛，他有的时候也会想要就是找我查，比方说我如果要补课或者说我要去有一些额外的支出，他会希望说我爸不要把这个钱给我，他会觉得说你应该找你的亲妈要去，就为什么凭什么你要去找我要钱呢，你长大以后也不会养我这种事情，那你既然已经撕破脸了，那我后面也慢慢的就没有再把他当成我的亲生母亲看待，我只是觉得就表面上的和平就好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会跟他起冲突，就他有的时候比方说如果说要是他要是在我的面前说我妈妈的坏话，我可能会直接就是冷脸，我就直接就甩门这样子，但还是会顾及他跟我爸之间的感情，然后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会开始失眠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听到他就跟我爸就在那里彻夜的 就讲一些枕边风，就意思就是说，哎呀，就是我不尊重他呀，然后对他这么好，他以后也是一个白眼狼啊，巴拉巴拉，就讲坏话，就你也逐渐看清了这个人，他永远都跟你不会是一个亲近的亲人关系的时候，我也就放弃了和他友好相处的幻想。对，所以我自己在我的心里面，我就默默的就是觉得说 OK， 我不会再把你当成我的妈妈看了。对，然后你也只是一个可能养过我的女人而已，然后我也觉得我长大之后跟她不会有任何的关系，甚至我会在我爸的面前就会直接扬，就是直接很坦白的，就是说我长大之后我不希望她在我的生活里面出现太多，就会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就会给我爸制造一些两难的选择题，就是到底是要儿子还是要自己的家庭，这种感觉吧。对，然后这个时候其实高中的时候我就已经跟我后妈没有太多的这种关系了，而且我也逐渐意识到，就是我自己亲生的母亲就可能才跟我是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然后我也知道我应该到我喜欢的地方去，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有了自己的选择权嘛。我会经常基本上上了高中，我周末我就会去我亲妈那里，我不会再去就是再回到那个后妈家，因为我爸爸出差，就周末的时候我爸也不在家里面，因为我不想面对那个阿姨，然后妹妹的话好像也就关系也就那样嘛，对吧，所以就觉得就保持平时的沟通就好了。对，然后但是我这个时候其实只是和我的阿姨反目，还没有跟我的妹妹就是逐渐渐行渐远。但是心里面会觉得有点可惜，就是好像我没有一个很好的环境能跟我妹相处了，所以有的时候心里还是很心疼她，就会觉得说啊，就是有什么事情还是要跟她偷偷的跟她讲，然后呢跟她打个电话呀，或者有什么东西要给她买买呀之类的。然后上了大学之后，有一年的大二嘛，就是应该是2017年，就大二下学期的时候吧。是2016年的冬天，就是大一的下学期，也就是大二的上学期。那个时候，我就是我爸爸跟我说啊，就是我们离婚了，然后我到了家里面，就是我到了新家，我爸爸在我小姑的楼上买了一个老房子，然后他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嘛，他就把我所有的原本的很珍视的东西直接就丢掉了，反而是把我一些不太重要的东西就是留了下来，就打包了两个集装箱，就放在我的房间里面，非常小，然后意思就是说啊，以后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瓜葛了，然后妹妹判给了他的妈妈这样子。那一下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很心疼那个妹妹，因为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她会有几次就是爸爸和那个阿姨吵架，那个阿姨就会就是闹失踪，她就不管我妹，然后呢我妹那个时候是上初中嘛，周末或者是放学回家的时候家里面是没有人给她做饭的，她也不会做饭，然后呢门可能又锁掉了，跟她根本就出不去，所以她就有点像是要被饿死在家里那种感觉，他就实在走投无路，他打电话给我，那时候我在四川上大学，他就说哥哥，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就是给我点一个晚饭呀，还好美团是可以异地点外卖的嘛，所以我当时的时候我就真的是一边跟他打完电话之后一边忍着眼泪，然后就给他点了一碗恒力汤粉就到家里面去，然后而且他好可怜，我们家是那种防盗门嘛，广东的防盗门它的间隙是很密的，他就说那个人给他递那个外卖进来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外卖通过那个间隙，他是直接拿的那个硬扯，就还好他的那个包装是那种塑料袋装汤，就是汤和粉是分离的设计，他是硬扯，就可能汤和粉都撒了一点在手上，但是还是可以勉强凑合吃一顿晚餐的那个地步。对，就是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哇，这含着眼泪，然后我就在给他点外卖，我想说我的妹妹怎么那么可怜，就我感觉我已经考上大学离开了那个让我窒息的环境了，可是我的妹妹还是要留在那个家庭里面继续忍受这一切吗？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就是离婚了之后呢，我后来就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妹妹，所以我就那年暑假的时候回到家，我第一时间我就把我妹妹约出来，但是我觉得我妹妹福祸相依吧，就他本身是一个对于情感不是那么敏感的一个人，他可能就觉得说他们离婚就离婚咯，就反正就过得更好也没关系，我也不用老是听他们吵架了，但是他又经常是那个吵架受害者，因为他妈妈其实是冲动之下跟我爸离婚的，然后 可能缓过神来之后又会觉得非常懊恼，然后就没有气撒，他就可能会直接拿那个菜刀就直接怼着我妹妹的脖子，就说他说如果要是他没有人养，他要是死在家里面，他就要拉我妹妹去陪葬，然后我妹妹就吓到脚软那样子。然后这种事情他都是风轻云淡的跟我讲，然后觉得说他妈妈很疯这样，但是我心里面听就会觉得很难受，就是每次把他送回家的时候就会觉得天哪，他又要回到那个地方去了。对，然后这样的我们这样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可能我的快到研究生毕业吧，就他后来就是妈就是妹妹基本上就是周末的时候会来 我爸爸家可能吃个饭。对，因为在那样环境生长出来的小孩其实到长大之后就会发现他的情感和表达是有问题的，他跟他的妈妈也好跟他的爸爸也好甚至跟我也好你都感觉不到是一种很亲密的家人的关系，就感觉好像他跟他妈妈如果要是要钱要不到他就会跟他的爸爸要，他跟他爸爸要不他就会找我要，就类似这种感觉，就是谁对他有用他就会找谁，就是那种一开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事情，但是逐渐到就是你发现无事的时候他就消失在你的生活里面，然后过自己的很愉快的小日子，然后一有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找你，就是说一些他很惨的事情，然后想要博起你的同情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有一种被利用的感觉，然后逐渐的我对他也会有一点点裂痕。对，就会发现你为什么长成了一个我那么陌生的样子，就我们难道不是一个家里面长出来的小孩吗，就为什么你会变成那么陌生的样子。然后后面具体要钱的事情就不说了嘛，反正就可能大概是要了两三次，而且都不是那种必须的钱，比方说他自己是一个高中生，他可能会找我要钱，就比方说他想去住酒店或者想要去有一些消费。等到上了大学了之后呢，他考上了大学，然后我已经工作了，他会希望我给他买电脑，或者说希望我能够给他买一些什么 iWatch 啊那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高客单的这种商品，但是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的消费观念就是你有多大能力你就进行怎样的消费，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嘛。而且本身他判给了他的妈妈之后，他妈妈的赚钱能力也不像以前孩子就是家庭是比较完整的时候的那种收入水平呀，就你不能够还希望着说你还是以前的那种生活，大小姐的生活，然后你什么都不去做，然后你什么都不去努力，你就这样子找谁要钱吗，就卖惨吗。然后后面我就逐渐的就淡掉了，其实跟他淡掉的原因也是有一些突然嘛，就是当下可能我工作已经几年了，我已经工作两年了之后，就是可能是去年的时候我才突然间下定决心，就是说这样子兄妹关系我不要了，就是虽然我很珍惜我还很怀念以前我们长在一起的那个兄妹的时光，但是现在呢我好像没有办法改变你，就是在这期间我不是说没有参与过他的生活，我不是没有试图过想要去纠正他，但是相处的时间太短，以及就是他身边能够参照的榜样太少了，就我经常会劝他，就说你要好好的存钱，然后你要就是要好好学习，或者是就是这种往正道引的话，他其实因为感受不到这样的好处，他也并不觉得他羡慕我，所以我没有办法成为他的榜样，然后就是可能甚至在他的眼中我甚至是一个很辛苦的人，而他就是到处要钱的生活似乎又是一个很舒适的状态，所以好像我们两个就越走越远。然后就有一天我突然就想通了，我觉得说好吧我就跟他变淡吧。对，但是其实下了那个决定当下我还是很难过，就是想说哇那个从前陪你一起长大那个小女孩就是最终还是走散了那种感觉。对，然后就到现在嘛，现在就是这种不咸不淡，我甚至有时候会刻意很冷淡，她如果要是来我们家就来跟我爸爸一起吃饭，我就是开心的时候就会讲几句话，不开心的时候就不讲话，因为我跟我爸的关系现在也不是很好。对，就是你会发现在整个故事里面我爸全程是一个隐形的状态，甚至像前段时间因为我去山西参加婚礼，然后他甚至还会就是把这个行为，然后因为我是裸辞了嘛，他甚至会把这个行为就是标榜成为就是说你走歪路了，就会让我 压力非常的大，我就不想跟他沟通。然后我已经跟他大概有可能有2个月没有过对话了，就没有再理他了这种情况。所以就这算是我这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以前的一些奇妙人生的故事吧。当然就是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个人的故事，就我把它分享出来，一方面可能是觉得说我想整理自己的人生，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流量了啦，这可以说的吗？我的人生肯定是不仅仅是有这些好像看起来有点灰暗的过程的，肯定还有非常多的温暖的阳光的部分，包括我的家人，就其他的家人给我的爱，我的朋友们给我的爱，我的恋人给我的爱，以及我可能在过往的人生中很顺遂的一些事情，才会造就现在的我。如果你们要是想听的话，可能我有时间我会再换一个视角跟大家讲讲就是过去的一些事情。然后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好累，拜拜。